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那一连三个主日，包括今天会是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午餐的时间会有我们的校园同工在我们平时用餐的 桌子附近摆出他们的 banners， 希望大家可以在用餐的时间去跟他们多聊一聊，多认识认识他们，也鼓励鼓励他们。若是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在周间他们不同校园不同聚会的时间去他们的团契走走看看，给予实际的支持。特别是请大家去 Pepperdine 的校园的桌子摊位这边，还有 UCLA 的话是特别需要姐妹同工的加入，看看大家可以提出怎么样的帮忙，实际支持他们。那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会讲到的经文是刚刚大家读到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这个行淫的妇人。我想这是多数人大家 一读过就不会忘记的经文，非常熟悉。那在教会，我们教会的慕道班里头呢，也有把这段经文作为我们慕道班的教材。那主要是针对于人的罪，或者是说人是有罪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慕道友做一些的分享跟讨论。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耶稣当时处理这个行淫妇人，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思考圣经是如何看待奸淫的，还有耶稣是如何对待罪人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借着耶稣当时在圣殿处理行淫妇人的这段经历，让我们思考你对人犯奸淫以及对于人的罪还有所有罪人，主你自己的态度是如何，让我们这个时候都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一边在透过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我们敬拜的时候，也一面让你的灵来触动摸着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圣洁给吸引，也愿意更加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八章那第一个部分呢，还是会先对这段经文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节讲到，于是个人都回到家里去，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于是清早呢，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我们看到耶稣，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这是非常典型耶稣会出现的时候他会做的事情。还有时间的话呢，就教训百姓，百姓也聚集在前面这样子。那这次是在殿里所发生的事情那文士，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在众人当中，这是很羞辱人的。但是也没办法，谁叫这个妇人这做了这么羞耻的事情呢？于是这些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这是现行犯，在犯罪现场被活抓到的，然后呢，于是被人带到耶稣这边来。他们说到，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要石头来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那按照摩西当时所颁布的律法，我们要看一下到是这个生命记22章22节到24节，这边 有提到直接讲到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刑罚。那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二段圣经看奸淫的时候，会看到更多圣经讲到奸淫的这个罪。生命记22章这篇经文讲到说，若遇见有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然后呢，23节，若有处女已经 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要就把这二人带到本城用石头打死。已经有看到这样的人是要用被石头打死的。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那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若是按照生命记这边所记载的话，那这个妇人应当是犯了，应该是符合这23、24节这边所讲到的需要用石头打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同时，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仔细思想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可疑之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女人一同犯奸淫的那个男人呢， 为什么没有一同被抓过来一起处死呢？按理来说，按照当时生命记这边摩西律法说，奸夫淫妇都必须处死啊。二十四节 讲到这两个，假如要被石头打死的话，这两个人都要被一起带到城门口被打死。那另外那个男人呢？虽然是既然他们是现行犯被活逮的嘛，那应当是一起 一 pair 一对要被一起抓到的。显然呢、啊，这一群人真的不是对这个罪或者是犯罪的罪人有意见，他们是对耶稣有意见。就像是第六节经文讲到的，他们来找耶稣，向耶稣问这些话，其实是要来试探耶稣的，好得着他的权这个把柄哦。那这个也是很典型，当文士、法利赛人，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他们一出现的时候，哦，这是他们很典型要做的事情，仔细盯着耶稣或者耶稣的门徒，看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好抓到把柄来告他。那当时耶稣做的是什么事？在做什么事？耶稣在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这边先暂停一下，这几个字我觉得特别宝贵哦。他记载了耶稣听到他们问他的话以后的这个动作，很有画面感哦。那耶稣在干什么？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到底写些什么字呢？显然也不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当耶稣面对人的质疑，我们知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背后的用心，他们的目的是如何的，但是耶稣这时候却 画着字。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是性子比较急的人，这段时间可以拿来做什么呢？拿来安静，拿来等候，拿来思考，拿来做一些整理，心情的整理。所以假如以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你看我在那边写字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做什么。至少耶稣没有立刻的起身回应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知道事情的全貌，或者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来解决，或者是被人冒犯，我们想要极力来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立场说明解释等等的时候，我们 很快马上，甚至在对方还没有讲完话的以前，我们就想要讲出 把话讲出来，想要做一个交代或做一个表态。那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这一切事情的经过，他都知道，但是他却仍然在地上画字。难道他不知道来的这群人向他讲的这些话的人是来者何人吗？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的吗？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女的到底犯了怎么样？他知道他真的不是无辜的啊，他是个现行犯，你别人也没有对他提出诬告啊。耶稣一定也知道自己应当要讲什么话，应当要怎么处理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说很棘手呢？那假如耶稣今天是要显出他慈爱、包容、怜悯人的那一面，那他可以回答说，哦，那这个女人罪不至死，让我们把她放走吧。那这样就是明明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那这下可好了，除了在安息日做工替人医病，现在又多一个可以被文士法利赛人抓到的这个把柄，控诉耶稣的一个 罪状，明明违反摩西的律法把这个女人放走。那这个是耶稣做这样答复可能面对到的问题。另外假如耶稣今天要按着他的公义公正做出的回应说，呀，没错，你们说的是这个女人应当被石头打死，那这个也同样是中了文士法利赛人的计。因为当时在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给统治的时期，他们并没有这个判处人死刑跟执行死刑这样的权柄。若是耶稣一下令说，那我们一起把石头拿起石头来打死他，好将这个罪从以色列当中给除去的话，那么就中了文士法利赛人圈套，他们可以马上叫罗马的官员兵丁来逮捕耶稣。所以这个是文士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用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伎俩哦。那就在这个进退两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地上画字。那只是这群人不住地问他，于是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然后呢，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继续画字哦，又让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然后呢，只是其他的人啊，一听完耶稣这句话，也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拿石头打他，先拿石头打他。然后这些人听到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那边。那这件事情的最后呢，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对这个妇人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我们可以想到，原本是被一群男人给活捉过来，极尽羞辱之能要定他的罪，甚至要被石头给活活打死的这样一个女人，现在半个人都不在了，只剩下他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他就听到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知道耶稣才有神所赐给他的权柄能够审判人。耶稣曾经说过，父就是因为人子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他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这是耶稣有审判人的权柄，他也有能够赦免人的权柄。我们常常在福音书看到他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都是让我们知道除了有定人罪审判人的权柄，同时他也有赦免人罪的权柄。另外我们还不能忘记的是，当耶稣经历了，当我们经历了耶稣的赦免以后，同样的人也需要负起当负的责任，那个责任就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他真的是真实犯罪的人，耶稣没有说你是无辜的，没事了，你走吧。耶稣是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是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她已经得到神的赦免，并且不要再继续再活在这样的罪中。今天早上，我忽然想到，曾经我就是还在教慕道班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后来是回国了以后有信主了，他非常看我们举这个例子，他觉得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岂有此理，你们不是说耶稣都是最公正公义的吗？那他怎么可以让这个女就好像无罪释放了呢？讲话的时候还非常带着怒气哦。那我想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位慕道友只注意到这个 无罪释放的部分，但是他还没有明白这个罪能够得到赦免的这个道理。那当我们实际上被无罪释放之前，我们的罪是需要先得着赦免的。那从罪得赦免一直到无罪释放，这个当中是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代价的。那耶稣对所有的罪人都一样，假如我们知道他对所有的罪人所付上的代价，也就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挽回祭，用他的宝血将罪人的罪给洗干净，这是在替我们偿还罪的代价，替我们付清罪的这个债，那么这样的人才能够得着赦免。那若是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的罪是如何得着赦免的，然后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这个神无罪释放这样的道理，我们就不会视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于不顾。那也真的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思念，我们才会珍惜神对我们的救赎之恩，那我们的生命也才能够真正被更新，不是总是以为啊我已经被无罪释放了，而忘记我们是为什么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的。那接着我们就要来从圣经看看这个圣经神的话是如何看待奸淫的。那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世界很多国家里头啊，其实在国家所制定这个法律啊，通奸啊，奸淫通奸都已经被除罪化了。那意思是通奸已经从国家的这个刑法当中移除了，不再是被国家视为这个需要，美国的话就是联邦是刑事级的案件，不需要被国家来惩处。那么但是仅仅保留在这个民法或者是家庭法家事法当中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文，假如这个家庭真的是需要因着有人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犯奸淫的话，那要讨论离婚啦、赔偿啦、子女的赡养权等等，那才会用到这样的法律，否则在刑法上面是已经除罪化的。那另外现在的社会管这个奸淫呢， 叫做你们一定有听过，叫做婚外情啊，婚外情啊，好像把这个原本是很丑陋的行为给美化了，好搞得还很 romantic 啊，是情这个不 care 这个婚姻本身这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不 care 这个婚姻彼此是要守约的。那既然在婚外还可以有情有爱甚至有性这样的发生，那这个是社会不断的灌输我们的这个声音给我们的教导。那其实奸淫啊就是奸淫啊，还讲什么婚外情哦？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到从创世的时候神给婚姻这样的盟约的关系，那这段经文常常在婚礼当中 被提起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不单单是在创世纪里头，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耶稣也说过，那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到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的一体呢，原本就是包括了除了情感除了包括灵里面的，更是包括身体上面的彼此的结合，紧密的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只有在夫妻之间，就是说一男一女这样婚姻的关系里面，这样的约里头发生的性行为才是合神心意的，而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也就是奸淫，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恶，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另外在旧约里头律法书，不管是出埃及记或者是生命记的十诫，刻在法版里头的十诫也都讲到这一点，不可奸淫，不可奸淫。还有接着在我要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的这个经文，翻到利未记，等一下会看到一些经文都是出自于十八章，还等一下还有二十章。那利未记的十八章这边一开始是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以前住在哪里，住在埃及地的时候，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然后呢，将来呢， 我要 领你们到的那个迦南地，到的时候那里的人他们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照着他们的恶俗去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这是在十八章一开始讲的前面的五节，到了第六节开始，然后一直到二十三节，整个就是在讲这个性方面道德上面的劝说，要提醒以色列人，你不要去效法当时在埃及也好，将来在迦南地也好，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是神分别他们为圣的。包括了从第六节开始，我不会完全的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一开始比较像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乱伦的行为，你发生性行为是在跟你的骨肉之亲，或者是你的亲人，包括你的母亲啦，也甚至是包括你的继母啦，你的姐妹，不管 同母异父同父异母的啦等等，孙女，这些凡是属于你自己的亲戚家人，不管是血亲也好或者姻亲也好，都不可和他们发生性行为，不可露他们的下体。那这边我是用这个道德的规劝规范来形容利未记十八章的经文。到了二十节以后，我们看到除了 家族和亲戚以外的，讲到了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二十一节，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个讲外邦人的这个偶像。二十二节呢，则是讲到不可与男人苟合，当然讲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二十三节还讲到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情。这些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这个性关系性行为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要分别为神，不可像那些没有神的人外邦假神的人的风俗习惯一样。到了利未记的后面两章，二十章则是把这个惩罚的条例，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道德的规范，你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假如这样做的话惩治的办法在哪里，在二十章 这边我们看到的几节可以跟我刚刚最后读到的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可以看到是相对应的，就包括了与邻舍之妻行淫的，那么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这个惩治的办法出来了。另外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然后到了十三节又看到，人若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之事，结果呢，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第十四节，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迎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迎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那这边都有提到总要把他们致死这样的惩处的办法，那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罪彻彻底底的除掉，不要有任何的余地，不要留在百姓当中，好将百姓分别为圣，知道那个拯救他们的神，那个 保护他们的神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所以这边所说的都让我们一再的看到，凡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以外的人发生的性行为，都算是奸淫的罪，都算在列。然后到了生命记的后面二十七章，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将来神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以后，所有的十二支派都要聚集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那个宣告神的咒诅跟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又再次提到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阴茎，然后百姓都要说阿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相对应起因的感觉，与兽迎合的必受咒诅，百姓也要说阿们。与异父异母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们都要说阿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呼应当中，就象征说神要跟百姓彼此立约这样的一个宣告，凡是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百姓都愿意心悦诚实来遵守，阿们阿们。那这边讲到五经所说的都是距离今天三四千年以前的事情了，那当时就已经把这样的条例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于人在性特别是性方面的这种乱象所做出的描述，那并不是好像到了现代社会风气开化啦，人这个强调性自主啦，人权团体或个人主义所提倡，哎，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并不是到了现在才更加败坏的，古老的时候人就已经会了的，也已经在做了的，所以我们才看到在这么古老的五经里头，摩西五经里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条例，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出现。那神在让摩西颁布的律法当中，可以说是毫不避讳的写得非常明白，而且是巨细靡遗的一个一个的交代清楚。那这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人呢，因着罪恶的本性，单单从性方面所能够想得出来的，所能够做出来的，哦，可以爆发出非常严重甚至荒唐的一种程度，哦，那其实在当时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显露无遗了。那接着我们就要看到，从旧约我们就要跨到新约来头，我们先从耶稣的话，从耶稣口中来看看他是怎么讲论奸淫的。在马太福音里头有话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当然就指的就是十诫里头的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耶稣讲这样的话并不是要让人看见或听见说，哇，耶稣果然是与众不同啊，好高尚啊，他把奸淫这个门槛本来有行为的，现在放在心里面，哇，就把这个门槛给提高了，好圣洁啊，哦，给人一种自命清高的这个优越感。耶稣在这边要我们看到，其实人真正会犯奸淫的问题还是出于自己的心，他要我们明白这个淫乱的根源是在人的心里头，所以箴言才会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好好的守卫着我们的心。 那在保罗的书信里头，通奸跟淫乱的罪，我们会不难发现，常常被提到。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讲到，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等等等等，最后讲到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给加拉太的教会的人讲到，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等等，列了一大串，其中就有奸淫。同样也讲到，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另外还有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有讲到，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所以总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语等等。可以看到当时的教会正处在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整个社会的风气之下，那受到这种世俗的影响，导致保罗要不断的各个教会都要提到跟淫乱或者是奸淫有关。所以无论在旧约或是到了新约，圣经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道德行为上面的混乱几乎是随处可见。那身为基督的教会，我们真的不要像那些异教徒、外邦人会随己意而行的这种荒诞可耻的行为，这些都是没有神在人心里面做主掌权的人所做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所有读经的人都不难发觉，神还以用这个奸淫来形容人跟神之间这种不忠的关系。圣经常常用奸淫或者行淫比喻形容神的百姓对他不忠，离弃了他，转而敬拜别的神，像是士师记的经文讲到去叩拜别神，就是行了邪淫。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那圣经没有用神就跟人绝交了、断交了，或者是违约，甚至关系决裂了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而是用淫乱这一种夫妻之间才可以有的关系，才可以用的这个形容来作为比喻神跟人彼此的这个关系破坏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到神对他自己亲自拣选拯救的这些百姓是存在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特殊而且非常宝贵的，我们常说神是忌邪的神，不许任何的人和 假神偶像的介入。很显然在神的眼中，他跟他自己的子民也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一个约定而已，而是一个非常深刻而且非常亲密、一个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个联合。那神的百姓假如轻忽了这样的关系，离弃神，真的是会把那个原本最宝贵的爱关系、最珍贵的爱变成了那个无尽的伤痛。那这样的关系只会让人离神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是神亲自拯救而且用耶稣的宝血给洁净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也是属于神的。哥林多前书说到，你们要逃避淫行，有可能发生奸淫的要逃避啊。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真的我们的身子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还是属神，是用重价买赎回来，所以真的不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世俗给我们的教导一样，而是要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语，活在他的 真理当中，他所设定的秩序里头，不管是婚姻的关系，不管是性的关系，一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在神的话语的规范里头，这样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另外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看到，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我直接念第三节， 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又再次提到，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这里的警告更偏重于防止信徒之间哦。你看保罗当时的教会，信徒之间都还有可能发生这种淫乱的行为哦。那他也强调，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神曾经因着以色列人的这个淫乱、犯奸淫的行为而降下瘟疫。那大卫王犯奸淫，他自己跟他的后代也受到了这个非常痛苦的管教跟应得的报应。在新约，保罗也曾经用他的权柄把那个犯奸淫的信徒交给魔鬼撒旦，败坏他的身体。所以这些的教训都是因着犯奸淫而得到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谨记在心。因着性关系的这种越矩，跨越神所规范的，所引发出来的罪，真的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对我们的人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影响。那这种影响不单单是个人而已，也会造成对其他的人，因为性关系绝对有另外的人嘛，对丈夫也好，对妻子也好，也就相当于对你自己将来的家庭、你的家人都可能带来影响。那一旦这个家庭受到影响，紧接着就是社会，就是国家，整个民族，包括全人类的影响。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总是用他的花言巧语来诱惑我们，告诉我们说，哎呀，任意的性行为与人发生性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啦，大家都这么做嘛，要不要结婚有什么关系，只要带给自己喜悦就好了。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 It's OK。 我们看到很多马路上的这些广告都带着性暗示，好莱坞的剧情的编剧不断的都是在灌输我们这样的观念，他们就是在用一种手法要卸下、拆卸我们原本的这个心房，让我们在性这个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地方去失守，然后一步一步对我们的生命蚕食鲸吞，甚至是强取豪夺，变成妻子不妻子，回到家丈夫不丈夫，整个家庭不家庭。我们要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男人跟女人之间才能够拥有的最亲密的关系，在这样的性关系里头，夫妻之间才可以拥有这个最亲密的行为。一旦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一旦遭受到破坏，那么会带来的伤害是无比巨大的。那因着神的缘故，因着我们现在读了圣经，知道神在性关系这个部分他是如何看待的，那么当我们若是愿意持守好好遵守神的话，保持自己在性生活、在性关系上面的纯洁、单一、分别为圣，那么对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也能够有得到更好的帮助，能够继续很好的维持下去。特别是要对家中有孩子的父母亲，无论是男孩女孩都一样，我们从小把合神心意的这种性关系、性行为来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提醒他们，不要切勿偷尝禁果，避免自食恶果。那从小就不断地告诉他们这个观念，并且和世界所教导的、看到电影、看到电视的，我们马上做一些指正。那这个对你的孩子、对他们、对他们以后的家人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特别给做父母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提醒。那最后呢，我们要借着今天经文里面耶稣的话，也就是从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一直到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来思想耶稣是如何看待罪，以及他是如何对待罪人的。当耶稣说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我们看到当时在场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那这群人原本一定是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姑且先不论断，先不论他们的动机，他们一定觉得，哎，我们这是这么做是在端正社会善良风俗啊！不但抓到了一个现行犯，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拿石头把这个准备这个行淫的妇人给处理掉啊。没想到被耶稣这么一问，你们谁没有犯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被这么一问之后，居然没有半个人留下来。可以想象的是，这些人心里面原本应该是对善与恶、对义跟罪、对是与非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他们心里肯定想，哎呀，我们才是对的，我们才是善的，我们才是义的。你看看那个女人，她是错的，她是恶的，她是有罪的，而且罪该万死，罪有应得。好，今天连耶稣，他们连耶稣也都想要把耶稣推到那个有罪的那边去。只是到了最后，当耶稣讲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承认我是对的，我是义的，我是善的，一个也没有。我们可以说，这个女人犯的罪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罪，是众所皆知的罪，而且是难逃一死的罪。而这群其他的人呢，犯的是隐而未现的罪，原本是天知地知，你不知我知的罪。在耶稣没有讲话以前，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有罪人，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谁有罪。但是因着耶稣这个带有权柄的一句话，最终大家摸摸鼻子都回去了。那借着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是其他的一群原本都准备好石头的人，那我们要思想到的是，人啊，往往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罪，或者我们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反而呢都还喜欢拿别人的罪来说嘴。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会提醒教导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们真的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好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耶稣这样子谆谆嘱咐教导门徒，就是希望门徒不要成为像法利赛人那样假冒为善，跟他们一样的嘴脸。那但是仔细想想，我们平时所表现出来的，会不会更像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呢？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都不是讲自己的罪，我们讲的都是别人的罪，而且总是喜欢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主啊，你看到他犯罪了没有？主啊，你想想看，他干的是什么事？快，快惩罚他，快定他的罪。主啊，让我看看你怎么办他。这常常是我们心里面的想法。但是对于自己的罪呢，往往都觉得，哎呀，他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啦，没有那么严重嘛，而且总以为人家早就已经忘记了，没什么好挂意的。那这个就是人普遍的通病，人心比万物都还诡诈。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吗？但是耶和华能够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知道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是报应他。罗马书也是，保罗也是这样讲的，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样的罪的问题啊，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学历的高低，也没有城乡的差距，也不会因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开发的程度而有所不同，都是普遍存在的。不会因为你是住在非洲的部落，或是你是住在亚马逊的丛林里头，或者是还是因为你是念的知名的学府，或是在高楼林立的大都会区里面上班，就不会影响到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这是人的通病。从用圣经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差别只是在于，我们犯的更多的是那种隐而未现的罪，还是我们是犯了别人都已经知道这种显而易见的罪而已。那扪心自问，在耶稣的面前，我们肯定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干净的，自己是圣洁的，自己是无罪的。我们都必须得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也必须知道其实我们真的好不到哪里去，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若是当时我们也在场，原本石头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耶稣因着耶稣一句话，最后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一个都要离开的。那除了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之外，我们同时要知道耶稣他拥有审判世上一切罪恶的权柄。那只有耶稣 才能够做出那个最终极的审判。当时他对行淫的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接着他说道，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人的定罪与否，真的只有耶稣说的才算数。他曾经讲过，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在30节他也讲到，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这是神亲自给耶稣的权柄。所以我们要知道，因着自己的罪，无论是那个与生俱来就带着这罪性，或者是我们从小到大所犯下的罪行，那么所有的罪只有唯一公义公平公正的神，他才有那个终极审判的权柄。那另外呢，我们要明白的是，即便是耶稣他是能够审判人，能够定人罪的主，但是耶稣仍然愿意与罪人同在。这次的事件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画面，是那个原本是众矢之的的妇人，在大家都走了以后还可以留在耶稣的身旁。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愿意与罪人税吏娼妓同坐席的主。那个被活逮的现行犯、奸淫犯，在道德上极为不耻，应当被判死刑、被石头活活打死的人，竟然还可以留在耶稣的身旁。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一群自己虽然知道自己有罪的了，石头本来要举起来但是放回去的，然后就但是最后我们就是回自己的家而离开耶稣的人。不要继续带着自己的罪性，扛着自己的罪行，不要去担负自己的罪疚，然后继续背着罪的重担离开耶稣。所有的罪人，我们都应当要回到耶稣的身边，回到耶稣的身旁。就算是我们曾经在性的关系，在以前的性的生活上面犯了错，今天透过经文的整理，我们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好比说你有婚前的性行为，甚至是你跟丈夫或者是妻子以外的人发生了性行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即便如此，我们都还是可以因着耶稣得着赦免，得着释放，并且因着耶稣我们能够重新被建造，得以完全被满足。耶稣当时对这位女人说的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在约翰福音3章，他是讲到，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要知道的是，只要因着信靠耶稣，接受耶稣，我们可以因他得救，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并且得着永生。那这个是耶稣自己的话，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给人一个全新的生命。也就是就像这个耶稣当时对这个妇人所讲的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就学习好好的在主面前承认，主，是的，我是在性方面得罪了你，做了你所不喜悦的，那我愿意承认我的罪，那我愿意好好的悔改，我也不会再犯罪了，因为我知道你可以造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耶稣基督可以赐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新造的人可以不必再为着过去因着性或者其他的罪所受到辖制，也不会再被将来性原本对我们发动的攻势，让我们有那些邪情私欲给煽动、给蛊惑。这个新造的人可以不受这样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我也鼓励所有犯罪过的，特别是在性方面的，这个我们甚至可以为耶稣来做见证，彻彻底底的把我们的罪让他见光死。这个不单单是能够停止我们再继续犯罪最好的方法，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很多的例子，那些被主医治、被主把鬼从身上赶出来的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或者是撒玛利亚的妇人，都是到城里面去宣传 传讲耶稣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改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因着耶稣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入到他的光明里头人，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再找东西来隐藏我们的罪，以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会被人发现，连神都不知道，神也不在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会失去神的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箴言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并且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那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那鼓励，不管你以前犯的是怎么样的过犯，怎么样的罪，就在神面前完全敞开，让他的光来照进你的生命，来照进你的心，让我们一切的罪都见光死。今天我们借着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一起来有一些省思，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当我们到圣洁的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说自己是无罪的，是义的。特别今天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神对奸淫这样的一个罪有这么多巨细靡遗的描述规范，以及可能带来的恶果，我们真的要格外的谨慎，在性这方面，我们的性关系，我们的性生活，格外的警醒，保守我们的心，要持守，然后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且要警戒，真的要警戒，避免我们犯下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那当然，除了性的犯罪之外，我们也要知道，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同样我们是需要得到神的饶恕跟赦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都要像那个女人一样，原本是要受到最大的羞辱，甚至要被判死刑的人，但是往往我们都是很会掩饰，已经非常习惯把自己那种显而易见的罪怎么样包装，怎么样掩盖，怎么样遮掩，非常好装扮成那种我要去定人的罪，我要去处别人死刑这样人的嘴脸。那这些凡是自以为意的，喜欢定人罪的，总是不检讨自己眼中的刺的，甚至是想要耶稣按照我的方式来审判他人的，那这些个罪都是我们应当要检讨跟反省的。那今天让我们一起都来听见耶稣当时所说的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学习如何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其实你要知道的是，你身旁所有的基督徒朋友，包括我，我们都跟你一样，都是有罪的人，因着罪把我们原本的生命搞得一塌糊涂，无法自拔。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把我们从污泥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耶稣有绝对的权柄，他的宝血有绝对的能力，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真心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大功，而且他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若是愿意相信，那我们就用祷告来接受耶稣，让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我们一生来跟随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凡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尽快受浸归入基督名下。那每个礼拜天平时透过读经，还有和弟兄姐妹的生活，跟圣徒的相聚，跟圣徒的敬拜，跟圣徒一起的生活，跟圣徒一起的侍奉，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美好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向你开口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不管我们是过去是有怎么样的过犯罪孽，是在性生活方面，或者是在别人看不到的我们内心那种自以为意喜欢定人的罪，论断别人的这种罪上面，我们都来向主开口求恩，愿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而且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因着知道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一个全新一个美好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